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吴爽在《燃亮的一生》节目里向你问好，谢谢你的到来。《燃亮的一生》这个节目为你介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跨洋过海来到中国传扬救恩福音的各国宣教士的故事。近期为你播讲的是《山雨赋能人传》。上一回为你讲到，虽然心中的困惑被神一扫而光，赋能人得以继续在他喜爱的傈僳人中间服侍，然而虽历尽艰辛，却迟迟不见果效的福音光景，让赋能人再一次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之中。欢迎你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山雨赋能人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他曾说，宣教士就像一个人在下过山雨的谷中行走，想用一根火柴点亮周围，然而所有东西都湿透，怎样努力都点不着。
他也说，但神的恩就像阳光和风走在前头，使地方干燥，金火一点都被烧旺起来。
他点燃自己，照亮别人，虽然已被埋葬在孤坟中，但他的生命至今仍然散发光和热。
吴爽为你播讲他的故事，《山雨赋能人心传》。
赋能人渐渐地明白，和上面这些因素、环境带给他的肉体和精神上的不舒服相比，还有一种力量对他灵魂的摧残更为厉害。赋能人知道自己已经陷入对上帝的叛逆和怀疑之中，心中一直有个声音在问他自己，你的祷告兑现了吗？根本没有人会听你的信息，原来相信的几个人现在都回头了，难道不是吗？不信我吗？走着瞧，没用的，你根本不该留在这里，更不该揽上这摊子事儿。你来中国5年了，没做出任何可以展示的成绩，难道不是吗？你自认为被上帝呼召做一个宣教士，做梦罢了。我看你最好走掉算了，回家去吧，痛痛快快地承认这只不过是一个可怕的错误罢了。不知道有多少个日日夜夜，他在怀疑和绝望的深渊里挣扎。记得不止一次，他望着悬崖下黑暗的深渊问自己，我何不跳下去一死了之呢？黑暗掌权了，他感到异常的孤立。如果他现在死去，魔鬼就可以一劳永逸了。雨没完没了的下个不停，老五时不时的给屋顶上填一层芭蕉叶，可茅屋仍旧是到处漏水，泥浆满地。一天黑云密布，有一个人从腾冲跑上山来，全身湿透了，疲惫不堪。他给赋能人带来了一些信件。赋能人小心翼翼地打开这些信件，唯恐把被雨打湿的纸张撕坏了。一封从英国寄来的邮件，里面夹了一份杂志《得胜者》。赋能人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份杂志，他坐下翻开《得胜者》阅读，雨水穿过屋顶和竹墙，从四面八方落下来。他说，我把这期《得胜者》 读了一遍又一遍。这本杂志提醒我，一个人要从那恶者的权势下释放出来，必须经过以十字架为基础的明确抗争。赋能人是一个工程师，他相信实用的东西，他要看到那些东西能够真正的发生作用，但他发现自己以前听到的许多属灵的教训似乎都不能产生实际的作用。文字里他记载道，将我们生活的一切勉勉强强地交托给主耶稣，往往因此蒙福，但却不是我当时所需要的。以十字架为基础的明确抗争带给我亮光，因为我发现它对我有用。我像是一个快要渴死的人，忽然发现眼前有一股美丽清澈的泉水。在一个叫人得帮助的聚会之后，有人会告诉你，某某真理是得胜的秘诀，这话不对。我们在不同的时候需要不同的真理。有人说我们要仰赖主，可抵挡魔鬼也是圣经里的话，而且我发现这句话对我很有用，它给了我武器，驱除了我心中沮丧的云雾。我还发现在灵性的领域里需要随时随地的可以得胜。主自己就明言抵挡魔鬼说，撒旦退去吧，我谦卑地靠着主，也如法炮制。在我生命的紧要关头，我以圣经中的应许为武器，对撒旦说话，发生了功效。从那时起，可怕的忧郁开始离我而去。我必须学习使用这个新发现的抵挡魔鬼的武器。我需要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也仿佛看见耶稣亲口对我说，你不是喊着要我在利素人中成就大事吗？我却定义要在你的身上成就大事。在那时那刻，这本《得胜者》对于赋能人的重要性，不论怎么形容都不为过。山中小茅屋里那个漫长的黑夜，以绝望和忧郁开始，却是以胜利作为结束。赋能人被带进神得胜的行列，一次完完全全的灵命的得胜。客观环境并没有发生改变，小河的人对福音仍然无动于衷，但得胜的赋能人已经不看环境，他更加急迫地学习利素化，将各种词汇记在本子里。他还发明了一种他自己的拼写方法，用英文字母记下利素语的发音。在这件事情上，赋能人发现孩子是他最好的老师，孩子们喜欢他，将利素族的词语和声调反反复复地念给他听，从来不感觉厌烦。撒旦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击，目标就是赋能人的同工蔡家老五。老五突然染上热病，接连好多天发着高烧，躺在床上神志不清的胡言乱语。赋能人昼夜不停地照顾他，为他祷告，内心深处他很怕会失去老五，因为这是他在腾冲唯一能够依靠的伙伴。老五的烧终于退了，可是身体还没有恢复过来。赋能人在给母亲的信里边说，老五的表情很怪，他好的时候从没这样过，有时候看上去他就像一个饱受欺凌的老头，有时候看起来又是一副桀骜不驯的神情，情绪变化无常。看见他这个样子，我心里非常的痛苦烦恼。妈妈，显然他非常非常的需要祷告。赋能人慢慢的意识到，蔡家老五可能很难成为他内心期望的那种同工。很明显，老五的生活作风很成问题。老五生病这件事发生大约两年后，他因为品行败坏，屡教不改，被村里建立起来的福音小团契开除了。后来他虽然又回到那个团契，并且参与一些事工，但始终没有成为赋能人特别的同工。这时赋能人接到一封信，得知在他的家乡莱奇沃斯 已经成立起专门为他和傈僳人祷告的固定的祷告团体。这个好消息让他喜出望外。在去大理的路途中，他住进一个阴暗、寒冷、漏雨的小客店。在客店里，他写信说，每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我就要求我的心思和意念专注在罗马书8:28和腓立比书4:6的经文上，使自己靠着主展翅上腾。罗马书8:28那里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5:18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在云南大理，赋能人和麦克佛先生相处了几天，心里好受了许多。麦克佛在云南东部负责向当地的少数民族传教。洱海长约30英里，宽有6英里左右，周围群峰并列，海拔大多在14000英尺以上，山顶终年白雪皑皑。有两位白族姑娘做向导，赋能人向苍山的最高峰挺进，一路风光秀丽，让他心旷神怡。就在赋能人登苍山这一段时间的前后，欧洲登山队有几波人跑来攀登苍山顶峰，却都以失败告终。
星星是一个美好的礼物，为我打开一扇窗户，让我看见眼睛看不见的远景，实现在心灵的深处。
星星是一个奇妙的祝福，为我打通一条道路，让我拥抱天父永不迟延的应许，即使眼前乌云密布。
啊，星星的旅途，翻山越岭也不轻易掉转脚步。啊，星星的岁月，千山万水总是诉说天父在看顾。
从来腾冲的第一天起，赋能人就没有停下过传福音的脚步。他不仅在家里，更多时候是翻山越岭走进当地人中间。这一次苍山洱海又是赋能人脚踪所踏之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下次节目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燃亮的一生。听众朋友，再会。
誓言。